近日，中国各地展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要求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今年4月15日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10周年。那什么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国家安全？他为什么感到不安？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还有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那首先请教赖小刚教授，什么是习近平所说的这个国家安全观？
他的国家安全观呢，就用他的语言来说，就是既要也要，两面的，既要这样子的，也要考另外一方面的相反的方面，就是他的底线思维，就是最坏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他在10年前提出这个国家安全观呢，他那时候已经巩固了权力了，开始一展宏图了。他上台前是有他的想法的，他有他的计划的，先整肃，先就是肃清贪污这个事情。另外，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巨大的经济体量，来从由西方领导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体系中间划出一个小天地来，变相的恢复以前的中藩制度，在他这个小天地中间来自由驰骋，这是他想做的。另外，他的底线思维呢，就是万一这个不成了，失败了该怎么办，就是底线思维。所以他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念呢是两面的，可是大部分人呢没有看到他下面那个最最底线思维的。我当时看到了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也挺高兴的，说哟，这是向国际靠拢了，美国有，俄罗斯有，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组织，这样的话呢大家有个沟通的平台。但是经过10年的发现呢，不是的，他走向另外一个方面去了，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划出小天地，变相的恢复中藩体制没有成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这个体制经济特征是什么呢？它就是依赖对外贸易。当大家不接受的时候，它这个完全失败的时候，被遭到了阻击的时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不能维持的。不能维持就会回到毛泽东那方面，那么他另一方面就有了，那就是回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变成第二个北朝鲜，就是大家说的西朝鲜，实际上是两面的，它是来回变的。现在走上这条路了，回到了到朝鲜之路。
那我们有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国基本没有什么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问题了，从中共对待和其他国家陆上领土纠纷问题，基本是靠这个割地求和，其实除了俄罗斯也没有哪些国家敢于或者有兴趣侵略邻国。习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是习自己独裁地位是否稳定的问题，是否有人敢对于他祸国殃民各项政策提出质疑和挑战的问题，是否可以终身执政传位给下一代的问题。那请教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看法？这是不是习近平在2014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呢？
这个网友的看还是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啊。我们想看一下这个习近平所提出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当然，习近平这个人这个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经常创造出一些新的名词来，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呀、总体国家安全观呐、还有最近还有什么新质生产力呀。当然，他也创造了一出什么通商宽一战。我们看一看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到底包括了什么方面。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解释，一些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说法，包括他当然包括很多方面，什么社会安全的、文化安全的、国家领土安全的这个等等，政治安全的、军事安全，它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去。但是 我大概划分了一下，它大概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它的这个措施的国家安全观。第一呢，是对外的，对外部呢，我们看到它以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名义，不断的在国外采取各种情报收集活动，包括追捕所谓他所要的那些反对中共的或者是反对他个人的这些人士，采取国际这个通缉海外执法，甚至在前一段时间搞得世界沸沸扬扬的是在海外执行这个公开执法，建立警察站，这是说在海外采取间谍活动，甚至采取一些暗杀活动、追捕活动，这个是屡屡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就这个方面，从国外这个方面，因为在他们的观点里面，用一个中国公安就一个安全部门的高官来讲说，最好的安全是把它防止在海外，在海外消除对中国的这个安全。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是在中国国内的，那中国国内的总体的安全观的表现，那就是很多方面的。那第一，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全国，大概在共产党的历史里面，可是第一次设立了一个国家安全日，就是4月15号。那在这个安全日里面，大家不断的这个宣传，造成一种气氛，中国的国家安全发生了问题，间谍到处都是。我们看他做的这些提纲，我们也看到了他各个方面，你如果发现了间谍，发现了什么东西，主要去报告，然后去回护。那我们也看到了他所在国内要求的这个安全观点，包括你不能够上国外的网站啊，你这个不能受外面的影响啊，这个这些方面基本的目的是要中国人不要再接收海外的这个信息，来这个让中共的宣传这个垄断的这些信息来灌输给中国的老百姓，他想造成这样的气氛，但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做的。那同时呢，也要求外国在中国做生意的中国人，如果你有任何地方发表了一些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那他就会也为国家安全以间谍罪的处罚。我们看到最近公布的十大间谍案里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其中两大案子都是牵涉到香港的，都是在海外资助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包括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那所以他从国外国内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做法来说，我们看得出来他的总体的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的目的，一是要保护共产党的政权，第二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就是要保护这个习近平本人的安全。因为一个独裁者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发现周围非常非常不安全，那他就会要采取一切他认为可能的措施来防范这个对有人对他的这个不安全造成的一些威胁。那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斯大林的这个结局，其实习近平就是一直想模仿效仿的就是斯大林。那斯大林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会出现一个他的一个酷吏，他的一个打手，像贝利亚这样的人物。所以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观，一方面是要维护共产党这个政权的这个安全，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保护他个人的独裁要持续下去，保护他个人安全，这才是他国家安全观的这个基本的两个方面。
那高光俊律师分析了这个习近平的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国内国外两方面。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国内，在2014年他成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他逮捕了前政法委员周永康，还有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波雄和徐才厚，这做了一系列这样的这个动作。有人说在国内呢，他是为了就是防止他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清除异己而带来的一些对他个人的威胁啊。那您认为他在做这些清除异己的时候是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还是给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带来更多的这个威胁呢？
这就是一种悖论。
嗯，
当你树立了清除了异己之后呢，表面上你是安全了，但是呢，你会造成更大的、更多的敌人，你就感到更不安全。你感到更不安全怎么办呢？你就继续清除你更多的异己，清除了更多异己之后，你会感到更不安全。这就是循环，这是安全的悖论。这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做的事情，跟斯大林做的差不多一样，他就是杀掉异己，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使用这个特务机关，他当时契卡，用契卡来进行政治斗争，斗争结果呢自己会不安全。那么最后斯大林到底是怎么死的，一直是有争论的，到底是他是被人害死的。许多俄罗斯的研究契卡的人，实际上呢，有人很多人怀疑他，斯大林的死是被谋杀，谁杀了他呢？就是贝利亚。
嗯，
斯大林的死贝利亚，因为贝利亚已经感觉到斯大林要杀他了，他不能像叶洛夫这些人杀掉，他先把斯大林杀掉。
那您认为这个？习近平在不断的反腐，他永远走在这个反腐的路上，就说明他的这个政权是受到威胁不稳定的嘛？
对，习近平政权呢实际上是非常不稳定，所以呢他要要求用，他只能借一说技术手段来巩固他政权，比如说数字货币，我想借助这个现在的王健先生，他那个主播，他的一个概括非常好，叫数字化。数字化集权工具，使用这个手段，实际上我们在西方国家也有这个东西，但是呢，西方国家有各种立法制约着你不能使用这个手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它没有制度上的制约，它可以想怎么做怎么做。所以习近平呢，他可以通过依赖技术上的手段来维持自己。
我想继续请教这个赖小刚教授。刚才高光俊律师还提到，对外他使用了很多这个长臂管辖或者反间谍法。那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就不断的打击这个民营企业，然后在疫情后呢，这个又采取了所谓的这种反间谍法，又出版了新版的反间谍法，造成这个外资撤离。那习近平这个他一边是需要发展经济，一边又在做这样的相互矛盾的这些举措，您怎么看他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做呢？
这是共产党天生的毛病。实际上呢，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它是个乌托邦，它是乌托邦不能实际的时候呢，它就采用一些个实际上的行动来了。那么说呢？用共产党自己的话，30年代的话说呢，我们经常干左手打右手的事情，这不是习近平一个人了，追溯到了30年代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个人就这么说，我们总是在做左手打右手的事，不是今天的事情，他一直是这样子的。
嗯，这是他的一个悖论。
对，悖论。
嗯，那请教高光俊律师，这个目前中国政府的这个维稳的经费超过了军费，有分析指出说，一旦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庞大的维稳机器呢，中共的合法性就难以维持了。您怎么看习近平统治地位面临的这样的威胁？
习近平的这个总体国家观，一个最重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权力不断的这个扩充，那这其中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经费的扩充，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方面。他的经费，维稳的经费，也就是国家安全方面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军队的开支，这个是长期多少年来一直在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中共的国家安全机关这些年来不断的扩张自己的权力，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国安部长这个陈文清，这个当然是我的个学弟啊，抵我一届的学生同学，从国家安全部长的位置直接升到政法委书记，这个是在过去的中共党内是从来没有过的，那这也是间接的说明了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个机构的权力在不断的扩张。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安全机构的这个权力， 不仅仅只是说表面上他做了政法委书记，实际上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他的触角是伸到了社会各个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的包括外国企业经济这些方面，他也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跟他们去调查，这个去警告，甚至是学习你不能触犯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按照中国国家安全法的这些基本的一些概念来说，我们看到这个什么样是国家安全，什么人可以掌握国家机密，这些东西都是很模糊的，这个范围都是很广的。也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人，包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都有可能因为泄露国家的机密而按照国家安全法的这个条例被受到处罚。那这个就造成了中国整个全民都笼罩着一种恐怖的气氛里面。那我们看到他最近公布的十大的这个间谍案，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种用意，这种这个恐吓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凡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人，他都处以极刑，而且处置的方式也非常的有残酷有效益，直接你比如说在安全部门，他如果发现的这个你是有间谍的行为的话，或者危险国家安全的行为的话，直接当着这个安全部门的官员里面执行枪决，而且强迫所有的安全部门的官员来观看，也使造成一种恐怖的现象。所以整个国家安全这个法的安全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设想，就是要在中国造成一个恐怖的气氛，造成一个恐怖的这个统治效果，那这就是不断的会走向斯大林晚年的这个模式。
那赖小刚教授，我们现在在看看，就是把眼光看到国际上来，这个习近平呢，他的另一个担忧，您认为是不是这个国际安全、国对外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在跟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越来越对立，越走越远。那么跟这个俄罗斯啊、伊朗啊、朝鲜啊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看到在这个国际上，美菲的这个安保条约啊，还有奥库斯这个，还有这个四方对话等等，芯片联盟等等，都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您认为这是习近平自己的行为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对中国的包围吗？
那当然是，因为呢，习近平的对外政策的时候，大概在2013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发生变化了。你当时的杂志都报道了，很多人国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这个方面人说，大家感受到了这外交政策变化。那时候说了，就是从以前的韬光养晦变成了习近平强调了后面有一个叫有所作为。他把刚开始从强调有所作为，慢慢变成所谓的大国外交有什么
战狼外交，
战狼外交演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是他自己造成的，一点都不过，他要承担全部责任。这个不怪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智囊人物给你提出各种方案来说，习近平选择的是他想要的，他要成为千古一帝。要成为一个像秦唐汉武毛泽东一样的人物，这是他的心理。
那么现在这些所谓的这些联盟啊，这些围堵，对习近平能够起到怎样的威慑作用呢？他还是会激起他反而采取更加这个激进的一些行为？
对，这就是我这所说的希望的是啊，我相信党内和军内的健康力量，尤其是解放军内的，我相信这些个 professional 这些个真正的军人，我知道是什么仗能打，什么仗不能打的人。习近平，我也相信他这个打仗，看的普京在乌克兰这样子的，你在台湾你一定会撞得头破血流，比普京还难看。但是呢，习近平要用利用这个东西来利用自己，来加强自己的国内统治，这呢也是一个共产党的惯用伎俩。毛泽东在1964年就这么做过。通过越南呀、什么夸大对外威胁，金正恩也这么做过，斯大林也这么做过。中国这个国家呢，由于它的体量，由于它的人口面积，由于它的国土面积，是个不可征服的国家。中国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还是清帝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特征就是不可征服性。没有任何人想过要去征服 征服这么大的国家，但是它的内部呢永远是个大问题，内部治理是这个大的问题。那么统治者呢就借助外力，他自己治理不当，有大麻烦了，像毛泽东那样子的，他怎么办呢？就借助外面的力量围堵他，他来夸大这个外边的威胁，来保持自己的对内统治。这是个惯用伎俩，
转移目标，
转移
矛盾，
对，
那我请教高光俊律师，刚才这个教授也提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和以色列啊，和这个还有伊朗攻击以色列的事件以后呢，以色列表示对中国的回应感到失望。中国外交部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谴责伊朗的行动，只是说，中国对当前的事态呢深表关切，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也促使美国国会推进对以色列、乌克兰还有台湾援助这个法案啊。那中国在历次的这些国际事务当中，都是站在和自由世界对立的一面。那这一次他这样做的结果会给北京造成怎样的后果？
当然，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说中共的国家安全来说，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国际上，跟这些他所谓意气相同的这些国家站在一起来对抗民主自由世界。这就是其中有一个小老弟，就是伊朗了。尽管中共表面上没有说要支持这个伊朗，但是他仍然还是说过，我听到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说，他是理解支持伊朗的正当防卫，他认为伊朗的这次行动就是一种正当防卫。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他还是呼吁一贯的这种外交辞令，就呼吁国际上冷静起来，双方都克制起来。正如我曾经说过的，就是说，中国呢在国际事务上面哈，他所站到的基本上是专制独裁的这一面，还有是落后的这一面。我们在国际上安全上面看到，中国目前依赖的在国际上的安全上面依赖的国家，就是这几个独裁专制国家。俄国、北朝鲜、伊朗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无论是从经济的实力来讲，还是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评判，在人类发展的进步这个方面说，都是落后的，都是独裁的国家。所以中国如果贸然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中国站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又是独裁的国家来说，这对整个中国人是非常不幸的。整个共产党的国家安全观是建立在一个很虚幻的、很没有这个基础的一个基础上了，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有一位朋友好好，他说因为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就逃脱不了底线思维，整天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用尽心思和手段防范，把情况搞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坏，从来不往好的方面想，不往好的方向努力，陷入了自己给自己挖的坑，注定的命运。好，我请赖小刚教授做一个回应。
这位网友说得非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它的历史是不能放在阳光上暴露的，尤其他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这是我研究的东西，它是不敢曝光的，它放了之后，他会说你这个政权从哪里来的。当整个全民在抗战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就是国民党一直在说的，他是要在这个窃国，叫他叫他要叫什么？他叫有些他一下就想不起来了，就是你是窃国。中共的确如此，我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这么证明的，我有书。
好，我们以后有机会跟你好好谈一谈。好，再来看一位网友 Star Z， 他说现在就是1984现实版，老大哥在看着你，你看看现在连乡村都是监控头，包括手机各类软体都实时在监控着你，让你不寒而栗啊。我想请高光俊律师做一个回应，就是中国现在这种高压的这种维稳手段。 是维稳呢，还是可能带来什么社会后果？
这个网友提醒了我，这是一个中国这个习近平总体国家观的另外一个大的方面，那就是对全民这个无死角的全方位的监控。这个监控是很恐怖的，在中国这个到处都是摄像头，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自己的隐私，没有自己基本的隐私的权利。我最近我们发现一个，包括中国制造的这个电动车，也发现了电动车里面在远空遥控你在车里面的东西全部被监控下来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恐怖的现象。
好，那非常感谢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